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配音是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8日。我2010年7月开始修炼，回顾过去的十多年，我多次体验了改善身心的美好和大法的超常。师父一直守护着弟子，在时隔五年才召开的日本法会之际，怀着感谢师父的心情，我与大家分享自己三年前开始的配音员经历。第一部分，录音改善了我的身心。我不擅长在公共场合讲话，当我得到关注时，我会紧张，手脚发抖。自从开始修炼，我常常被以是日本人为理由被委任上台做司仪。我每次都很紧张，一边想着我不能再对着麦克风说话了，一边继续担任司仪。2019年左右，真正的媒体配音工作开始找到我，修炼顿时加速了。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声音很复杂，不愿意做舞台司仪和在互联网上传播我的声音，但是一般媒体传播的信息都是中共的谎言，大法弟子必须说真话，感受到日本民众被中共谎言所欺骗，我认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用这个声音来完成赋予我的角色。起初我只是将录音麦克风连接到电脑上，我很紧张，每次在语音编辑中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我都会捂上耳朵，认为我不能用这个来播出。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录制，师父的法身见我这样，就让我接受同修的辅导。辅导配音的同修说，就算我的声音不好，那也是师父给我的重要的声音，我们不应该努力朝着让观众更容易收听的方向努力吗？同修并教我练习发声和流利度，最重要的是身为大法弟子的配音同修是用心在辅导我。如果学法和练功都不行了，配音可以不做。确实，大法弟子们都在忙着多个项目，如果你认为大法工作是修炼，你往往会忽视练功和学法。我再次意识到，作为大法弟子，用声音讲真相的大前提是个人修炼要做好。在那之后，几年来我第一次开始参加晨练，很多学员一大早就在练功，非常鼓舞人心。我每周有三天的全职工作，周一、周二、周五没有工作的时候，早上发真念之后，我就学一讲转法轮。我们用中文和日文交替学法，在这段学法期间，我变得能看懂一点中文繁体字了，这样对配音的原稿时，我也可以轻松地找到原文了。另外，自从开始专心学法练功之后，我的身体状况有了更大的改善。我通常在深夜环境噪音低的时候开始录制，如果你早上练功，你会睡得更少，好像睡了很短的时间，一觉醒来头脑清醒，不管我多忙，我都不再感到疲倦。配音和个人修炼现在是一个良性循环。第二部分，提高心性的视力。有一个节目是我从一开始就负责配音的，是海外华人大法弟子从自己的角度评论时事的节目，我们以每周三次的速度制作时长超过20分钟的视频，工作量很大，但翻译、校对、视频编辑已经成为一个团队， 我每天都在努力制作好视频。对我来说，这个节目的配音就是个修炼过程。学法练功不行，你的身心受不了长时间的录音。录制从晚上11点左右开始，大约用了一个小时才结束。第二天，我花了大约4个小时编辑音频，对于时事等紧急内容，先想后开始编辑，有时我会在清晨完成它。此外，许多稿件揭示了中共屠杀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历史，当我接触到残酷事实的描绘录音时，我哭了。我看不懂句子，作为一个女人，有些事情在麦克风前说太痛苦了。于是我对协调人说，我不读了。但是要揭露中共的邪恶本性，就不能不向人们传达这些事实，否则在中国国内被残忍杀害的人们把自身的痛苦经历公诸于众的同修们的心血也就被浪费了。理解了这些之后，心性提高了，能做到不动心了，我能保持着冷静来播音了。修炼中的这一关过去了，下面的关又来了，这一次是和同修的心性摩擦。我不擅长与人纠缠不清，在平时的交往中只会说些无伤大雅的话，只要有争议我就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乍一看似乎在配合，但我意识到这只是不负责任和随和。由于我以配音员的身份用自己的声音阅读了稿件，我就必须对其内容负责。前几天我就稿件的内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于是我和同修发生了冲突。这是对日本前首相遇刺案的评论。由于日本人的关心度高，时效性强，所以这是一份需要内容准确的稿件。原文是根据海外同修的理解，而日本人的感受则略有不同。稿件一开始就说，诺查丹马斯预言2022年某国的首相将被暗杀，这可能说的是他。对此我有些疑问，被暗杀的前首相固然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但他是两代前的首相，并非现任。我不愿固守过去的预言，于是联系了同修，让他去掉那部分。然后同修说，如果切掉预言部分，内容会变化太多，需要得到担任制作的海外同修的批准，你不能删除。我说，错了还让我这么照着读，我做不到。两人都不放弃，语气也渐渐强硬起来。既然我们双方都在为这个节目考虑，那为什么我们这样意见不一致呢？我变得越来越不安和激动。那个时候，我突然回到了自己。我想，对，这就是修炼，让我们向内看，是什么执着心让自己心烦意乱。在静静的听同修讲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只是想让自己的意见得到认可。这位学员从我开始做配音的时候起，当我还读不好的时候，就总是在鼓励我，但我有时却觉得同修像催作业的妈妈，心里抵触地想，我已经在尽最大的努力了。这次完全一样，只是想让你接受我的意见，我只是想让你承认，这个心距离无我有多远。稍微冷静下来之后，我再一次向同修表示，为什么稿子中的这段话看不懂呢？同修说，就是这个意思啊。我马上理解了，提议说，如此说，把这里的句子改成这样如何？因为当天的视频是与同修合作完成的，所以收听者很多，许多观众还留下了评论。这件事是为了让我找到自己的执着，再次感谢师父的安排。第三部分， 十年前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当我开始修炼时，我做了好几个不可思议的梦，其中一个梦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是我在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我在努力修炼时的一个梦想。梦中，2011年2月，我加入了神乐热线中心。我站着俯瞰着我从小长大的城市，和我一起的一些同修。我们所在的地方被透明的空气包围着，虽然我们可以正常呼吸，但城市却被橙色的空气包裹着，空气中含有剧毒，吸入一点点就会死亡。人们把自己关在家里，关上窗户，但却不能隔断空气。当有毒的空气充满房间时，吸入了剧毒的大人和孩子都死了。看着满目疮痍的城市，见到橘色中有星星点点和我们一样被透明空气所包围着的人家，这些房子和公寓里的人还活着，他们都是买了神韵演出门票的人家。但是这样的人家太少了，同修们一脸的悲伤。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用一副我们做了自己能做的那样的表情俯视着这座城市。我再一次看了看这座城市，这时我意识到我认识的人也身处橙色的空气中，正在死去。那所房子和这座房子都是我应该告诉真相的人的房子。那些想着下次见面时再说的人们，他们还没得知真相就那样死去了。我无法表达当时的恐惧和遗憾，再多的道歉也无法帮助已经死去的众生。我所能做的就是抱着头大喊，对不起，对不起。当我感觉到师父伤心地看着我哭着道歉的时候，我醒了。醒来后，我庆幸这是一场梦，我真的很感激这件事还没有结束，还有时间。从那以后的十年，在修行的路上，当我沮丧时，当我被夸奖时，这个梦都让我记起那个教训。当你跌倒时，努力站起来，即使你被表扬，也不要欣喜若狂。作为配音者，我以为自己只能稳步修炼。2021年3月，我的梦中所见变成了现实，中国北京发生了严重的黄沙，城市被染成了橙色。那幅景象传递出的状态和我的梦境一样，震惊让我的身体都僵住了。然而，与梦境不同的是，呼吸着橙色空气的人并没有死去，上帝的奇迹还没有出现。看到人们生活在与我十年前的梦境一样的橙色空气中的画面，我想知道师父是否又延长了时间。自那时候起，我感到每一刻都不能再犹豫，必须更珍惜时间，不能不传递真相，每天都得精进修炼。配音是师父安排给我的修炼道路，有时我做得好，有时我做得不好，但所有的配音努力都是一天修炼的结晶，都是那天能做到的最大努力的集合。从今以后，我会继续珍惜每一天，潜心修炼，我会尽我所能履行我的史前誓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Thank you.
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去除党文化，踏踏实实实修救人，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9号。下面和大家交流一下这几年来的修炼心得体会。我虽然是一个得法近30年的大法弟子，由于学法不入心，不知道如何去修心和按照法去严格要求对照自己，所以长期以来认识不到已经形成的党文化思维和常人观念，心性在这方面一直提高不上来，很是苦恼。作为一个修炼人，心性的提高是最重要的。以前经常是把做事当成修炼，没有真正得到提高，最近通过背法和向内找，感到有了很大的突破。在家庭中修出善心、慈悲心。因为我从小就比较任性、自私，所以也不知道如何做母亲和一个好妻子。师父在《红引五再造》中告诉我们，走回传统，路通天。大法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一个贤妻良母。师父把女儿这个聪明善良的小天使赐给我，我没有好好珍惜她，把她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教育女儿的问题上走了很大的弯路，不仅让自己身心疲惫，也给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孩子小的时候，总是对孩子硬性规定，强制孩子遵从自己的意愿，做不到时就气得失去理智发脾气。在女儿的成长中，最需要母亲关心的时候，我都没有真正的拿出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她，真正为她着想，而是以自己的救人忙、工作忙为理由，并且强迫她去学法，认为她只要学了法，她的教育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就不需要我太操心了。现在想起来，我是一个多么不负责任和自私的母亲。由于我的言行造成了孩子的逆反心理，使孩子对学法修炼的事情越来越反感了。女儿和我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很紧张的程度。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教育孩子上完全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我开始找时间听解体党文化，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读过听过解体党文化，真的是受益匪浅。明白了孩子的修炼都是有师父在看管，真正关心孩子的需求，不再盯着孩子的缺点，多看孩子的闪光点，赞扬和鼓励孩子。经过最近这几年的努力，好几次向孩子道歉和反省自己，女儿也能和我开心的敞开心扉的交流了，女儿也在努力的修好自己。谢谢师尊。我的性格是争斗心比较强，心眼小，爱生气，所以从小就得了一身病。修炼多年来，经常和丈夫同修之间过关，反反复复，时好时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爱钻牛角尖，总认为自己对，我行，丈夫干啥我都挑剔，信不着，大事小情都得我说了算。看到师父在《红引三阴阳反背》中说的，浮躁严苛把家当，我真感到这就是说我呢，知道自己做得太差了。经过不断的学法，明白了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太重。古代女子大都是极其尊重自己的丈夫，贤惠温柔，可是我一遇问题就挑剔他，语气不善，特别是最近几年反而突出了，反映到我身体上就是常年的鼻子不通气，经常是流鼻涕。我非常苦恼自己的修炼状态，我下决心把这种身心不正确的状态改正过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多学法。我开始背法， 以前被罚几次都中断了，一遍转法轮都没背下来，没有把法装在脑子里，所以一遇事不能用法来指导自己。这次下决心，无论如何我要坚持背法。从六月初开始，在 RTC 平台和同修一直坚持着背法，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自己在国内从小没有系统学过真正的传统文化，都是被邪党文化跑大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中年岁大的人，文化层次高的人，还要讲个涵养，不和人家一般见识。每次看到师父这段法，从来都没有对照自己。这次我下决心要把这个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后天观念形成的爱发脾气和怨恨心去掉，要有绝对的意志力先看清它，一出来这类不好的东西就把它灭掉。我想听师父的话就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就先从公园晨练时对丈夫打蚊子不满这个心开始往下放。那天练功时又听见他打蚊子，我先忍住心性，虽然忍的时候很难受，但是过后心情是愉悦和敞亮的。从师尊讲法中，我领悟到是抑制魔性，修出佛性，遇事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主动同化大法，才能做到实修。选自《红银实修》。背法的好处就是遇事能想起用法来衡量，不陷入常人的恩怨是非中，不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用慈悲善待一切。面对面讲真相，兑现誓约，多救人。十多年前我来日本后，有空余时间就到大阪城，那时我不会讲真相，后来跟着阿姨同修们学着讲真相，渐渐的也知道怎么讲了，给我以后讲真相打下了好的基础。疫情之前，我在大阪一个非常繁华的商店街专卖店里做中国语的售货员，主要是面向中国游客。师父把有缘人都给我领来，每天我在这里边工作边讲真相，真相讲得越好，救人越多，工作业绩也越好，经常是在全国的连锁店排名前位，有两次排名第一。首先，我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跟同事们关系融洽，做事处处考虑别人，有余力在做讲真相的事情。一进入工作岗位，我就感到自己被一种祥和包围着。我是用发自内心的亲切对待每一个客人，了解他们的需求，观察每个人的特点，不失时机地给他们真诚的赞扬。我的耐心服务也增加了他们对我的信任，他们很快就和我拉近了距离，然后我再找时机切入到讲真相的话题，有时同来的客人一起都能三推。2016年到2019年三年工作中，明真相劝三退的人大概能有几千人。感谢师尊把有缘众生领到我面前，让众生得救。2019年4月辞职以后，我就到大阪城和同修配合给中国游客讲真相，每天都能遇到有缘人，能退几人到二三十人。直到2020年2月，由于中共病毒，中国游客突然没人来了。我回顾那段时间真的很珍贵，所以一定要珍惜救人的机会。在中国人早逝讲真相劝三退。大阪同修从2005年开始周日在中国人早逝发大纪元时报，这个早逝卖中式早餐和中国的物产等。疫情爆发后，我一边做媒体工作，一边坚持周日到中国人早市上给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来这里的中国人什么阶层的都有，有能接受的，有骂人的， 又说没有共产党你怎么长大的，还有说给你多少钱啊。有一些个别的被邪党的洗脑谎言欺骗中毒很深，对邪党还抱有很大幻想。有一小部分看过新唐人大纪元的中国人，他们的思想就很清醒，很快就能明真相，同意三退。一次遇到一位老人领着一个很可爱的2岁小女孩，交谈中我知道她来日本儿子家来看病，她说得了肺癌。我正好拿着祝你平安的 A4 真相传单，就给她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她一听法轮功就说别给我讲这个，马上就变脸了。我给她讲天门自焚是假的，被他儿子给拦住了。后来我又碰到这位老人和他的儿子儿媳，我就和老人的儿媳攀谈起来。我说我刚才和孩子的爷爷聊了几句，你家孩子真的是人见人爱。儿媳说爷爷多亏来日本了，日本的医院把他救了。我给他看手中的传单说这里介绍的是一个小诊所，治好了很多癌症。我说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我以前得了很多病，练功后都好了，可千万别信谎言宣传。我给他起个名字做了三推，并真心祝福他平安幸福。他一再谢我，这时我看见他丈夫在旁边，我上去和他说话，他对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很友善。他说自己是党员，同意退党。看到他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感受到了得救后众生的喜悦。有个路边小棚里卖熟肉食的中年男子，他的心结很多，对三退不感兴趣，对法轮功更是不理解，对我们给中国人讲真相很反感。我们轮流经常过去跟他聊天，逐渐的他的态度也改变了，也把我们都当成了朋友。有一天早晨他跟我说，他一大早晨把一摞大纪元的报纸已经发了很多了。我说你真是给自己积功德呀，我从内心为这个生命高兴。有一个自己开公司的中国人，他见到我就非常感慨地说，我真的佩服你们常年在这里坚持，你们这么努力，做事这么认真，你要是能到我们公司工作就好了，我们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我谢了他的好意，告诉他我现在有电脑编辑的工作，如果以后需要再请他帮忙。听到他的这番话，我感到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我要坚持下去。我有时因为睡眠少，周日早晨起不来，想偷懒时，就感到有缘人等着我去救呢。就是一种救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让我坚持着。我就是晚去一会儿也得去，救一个人也不白去。结果每次都有收获。结语。感谢师尊的浩荡洪恩，我能成为师尊的弟子是多么的幸运。我的生命就是为法而来，为众生而来，我不会停下救人的脚步。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为了孩子，为了成为好母亲，做好人而开始修炼，作者日本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0日。我于2020年经历了离婚，之后与儿子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离婚的时候，从父母、姐姐和弟弟那里得到了金钱方面的援助。父母一直对我说，最好让孩子上大学，让他好好学习以及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我也意识到了这些，不想让儿子对单身母亲感到沮丧，也希望他在学校尽量成为什么都能做的聪明孩子，所以有时会任由自己的心情来责备他。但是即使儿子上了初中，也没有向着家长希望的方向前进，当初的成绩在中游左右，社团也进入了吹奏乐部，但最终成绩越来越差，社团活动也终止了。我一直在苦恼如何接受这样的孩子。儿子与其他孩子不同，偏离了所谓好孩子的道路，使我感到不安。可是另外一方面，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我曾经一直问自己，到底有没有自信能告诉他我的一些事。确实，中学时代的我在市里排名前10，成绩很好，国立大学也合格了，但是大学时代的自己道德变得十分低下，走向社会时变得卖乖讨好，沉浸在虚无主义里，堕落成只为自己事情思考的人。在当时并没有回顾那些事情，在经历了所谓的人生苦乐，结婚、生子、育儿、护理、跳槽、离婚后，2022年我有缘遇到了法轮功。扪心自问，自己大学以后的生活方式是否合适？对于孩子来说，自己到底能否是一个好的大人呢？现状的自己是否还是在稀烂的泥土里挣扎着呢？首先，不是应该归正自己的吗？在我的头脑里充满了这些疑问的时候，我在大纪元上知道了法轮功，了解了法轮功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购买了相关书籍《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书里面夹有一份法轮功的小册子，我看了一会儿，那本小册子封面上的女士很漂亮，我觉得仅凭这一点，心就感觉被洗净了似的。一段时间，我在公寓的墙上装饰了那个小册子。这之后，我每天都对这件事充满了兴趣，希望附近有能教我的人就好了。之后我发现，在大纪元有举办法轮功在线课程的介绍，就是这个，我毫不犹豫地申请了，那是今年3月初的故事。我了解到，学了法轮功，不安和恐惧的心情会被消除，心情会变好。但是首先我想以坦诚的心情去接受在线课程。虽然是只有我一个人的1对1的在线课程，但是第一次首先学习了从第一到第三套功法的动作。结束后，关于法轮功，我和辅导员聊了1个多小时，我也谈了我的想法和迄今为止我的人生。还有因为被推荐了法轮功的著作，所以在线课程结束后，我马上在网页上开始读法轮功这本书。因为对书的内容非常感兴趣，觉得很棒，所以马上在网上订购了书。令我惊讶的是，那个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开始法轮功的课程不到1周，我发现工作中受伤的右手就恢复正常了，不管工作多么过度劳累，也完全不疼了，而且感到不安的心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以前我对他人的心理活动过于敏感，总是想如果在工作中犯错怎么办，会不会在背后被责备，为了下次不犯同样的错误，必须做这个做那个，抱着不想被别人讨厌的恐惧心理在工作。但是随着持续的练功，在职场不管被说什么，我心里都能保持平静。另外，通过冷静的应对也减少了失败，渐渐地从周围的人那里我得到了确实可以推进工作的值得信赖的人的评价。本来我就是能把工作做得很好的人，但是因为身体不适和精神不安，才会有犯错的倾向。但是到现在为止，无论什么情况都能冷静地应对，无论工作量增加多少，我都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完成工作。我认为这多亏了开始修炼法轮功。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开始努力学法和练功，不仅参加网上学法小组每天晚上的学法，而且早上五点我开始参加练功。本来因为我很健康，所以以为身体没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持续修炼法轮功不久，身体某处发生了异变，身体的一部分连续两周发现了瘤子和油，有时因肿胀感到疼痛。我虽然很惊讶，但是根据平时辅导我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说法，这是师父在消除我身上积累的不好的东西和业力。原来如此，我觉得这是应该高兴的状态，所以努力修炼。在此期间，两个肿块和油子消失了。同时，职场的人际关系一天天变得顺利。变化最大的是，我找不到对孩子生气的理由，每天和他开玩笑，认真讨论，度过美好的时光。最重要的是，我变得能够尊重他的想法，等待他的行动。而且也有像奇迹一般感觉到被师父保护的事情。有一天早上，我给儿子准备早餐比平时晚了10分钟左右，因此儿子上学的时间也晚了，忙得不可开交。他出去后才发现他忘记了学校的笔记本，马上追上去的话来得及。不行，他自己忘了的是他本人的错，不能惯着他。我想就这样放着，但是又一想，他出发时间延迟是我的错，就觉得必须马上把笔记本交给他，就拼命地骑自行车追赶儿子。就在他要过大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赶上了他。你忘记带笔记本了。刚要说完，一辆车突然闯入我身边，急刹车停了下来。我吓了一跳，还有30厘米就要被车撞到。那辆车在红灯时进入了十字路口。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感到了难以形容的恐惧。如果我没有追赶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可能会遭遇交通事故。与此同时，我用心向李老师道谢。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谢谢您的保护。这件事发生在5月份。另一方面，我从5月开始在某个政治团体中作为党员开始做选举志愿者。我早就对国民的基层运动感兴趣，在得到儿子理解的同时参加了活动。我的举止引起了党干部的注意，不知不觉就被推荐为山阴支部的干部候选人。然而我并不是为了寻求这种地位而参加活动的，因为我是法轮功修炼者，所以放下了许多常人的执着心、欢喜心，努力保持平常心。我认为这是对我常人心的考验，更加认为必须不断地修炼法轮功。由于这种心态，我没有卷入党内的权力斗争，也为了不让斗争在党内扩大，我与相关人员经常交谈，圆满地促进山阴支部的团结。这正是多亏我学习了法轮功。从6月左右开始，儿子也参加了网上学法，学习练功动作。现在每周三和周五晚上参加网上学法练功。因为我和大家学法交流的时候，他总是能听到，对学法渐渐产生了兴趣。现在多亏了法轮功，保护我不受日常的小伤和疾病的干扰。在单位有时会处理高温加热的液体，虽然有腿和手被烧伤的情况，但是一边轻轻地抚摸患处，一边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续默念了5到10分钟。这样做了之后，烧伤不会恶化，根据情况皮肤可能会变红，然后就恢复到好像什么事都没有的状态。就在1周前，我和孩子都发烧，体温上升到 38.5 到 39.5 摄氏度。于是我们就听师父的讲法，听同修们的网上学法，尽量努力练功，发热就逐渐消退了，心情也变好了。结果因为腹泻和呕吐，体内堆积的不好的东西被排泄出来。我和孩子都没有去医院，几天后就恢复了，而周围的人都痛苦了1个星期以上。通过这次经历，感觉儿子更加确信修炼法轮功是件好事了。他确信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走上修炼之路。我下定决心要修炼法轮功，虽然还不到1年，但我真心感受到了金钱绝对无法替代的珍贵。另外，最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每天向内心提问，努力做好人，对孩子来说，我能成为好母亲和好人。
今后通过学习法轮功，也希望能帮助周围的人感受到幸福。感谢师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